故事人人爱听，听了便开心。温水煮青蛙，不不不，那太残忍了。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，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，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、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。温水煮故事，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哦。温小平制作主持。
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，我是喜欢读故事、说故事、写故事的温小平。前几年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毕业，立志要为更多的小朋友说故事、写故事。这次呢，小平奶奶要说的故事呢，就是自己所创作的童话故事《黑熊巧遇紫斑蝶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呢，就是黑熊和紫斑蝶。提到熊啊，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明星熊，非常的有名。例如北极的北极熊、中国的猫熊、阿拉斯加棕熊、美国的黑熊、台湾的黑熊、印度的懒熊，还有东南亚的马来熊。至于澳洲的无尾熊，虽然有个熊字，却不属于熊科。小平奶奶曾经访问过著名的黑熊妈妈黄美秀，她到深山里寻找黑熊的足迹，观察他们的生活，书写了关于黑熊的书，实在是让人非常的钦佩。虽然小平奶奶没有办法到深山里接近黑熊，可是呢，我可以借着书写黑熊的童话故事，让更多的小朋友大朋友认识台湾的黑熊。原来啊，每一种动物啊，都要面临独特的长大过程，每种生命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潜能，这是上帝赐给每种生物的特殊设计啊。所以呢，除了黑熊之外，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角紫斑蝶，它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昆虫。他们会在每年的冬天迁徙到温暖的南部避冬，隔年的春天呢，又会迁回北部，并且产卵繁衍下一代。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旅程，也是非常危险的旅程。当然，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观。如果碰得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紫斑蝶避冬的那样一个大规模的迁徙。你没有想到吧，紫斑蝶瘦小的身躯，它所要面对的困难一点都不会输给身躯庞大的黑熊啊。上面这一则黑熊巧遇紫斑蝶的故事，就是小平奶奶所书写的。小平奶奶除了写小说散文，也写过许多的童话故事，希望未来呢，可以更完整的书写动植物的故事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《黑熊巧遇紫斑蝶》这则故事吧。
肚子饿了，脑袋空了，时间多了，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。
来来来，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黑熊巧遇紫斑蝶。就在一座森林里面，当阳光穿过枝叶，驱走了森林里的黑暗，小鸟纷纷钻出窝草，在枝头跳跃鸣叫，美丽的一天又要开始了。睡卧在茅草堆里的黑熊球球突然被噩梦惊醒，发出了惨叫，妈妈妈妈。他努力挣扎地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睁眼望去，哪儿有妈妈的踪影啊。球球吓死了，他说怎么办呢，妈妈跑到哪里去了，妈妈是不是不要他了。可是虽然慌乱，他却记得妈妈的再三叮咛，如果妈妈不见了，他首先要懂得保护自己， 确认所处的位置是不是安全。于是呢，球球迅速打量了四周以后，挑选了不远的地方一棵粗大的树往上爬。因为恐惧，他爬树的速度比平常快了许多。其实啊，黑熊妈妈并没有走远，她静悄悄地躲在森林暗处观察球球的应变能力。她不断地问自己，我要不要现身去救球球呢？我救得了这次，那下次呢？难道他还要重蹈覆辙吗？黑熊妈妈永远忘不了自己第一回生养孩子的惨痛经验。黑斑呢，是黑熊妈妈的第一个孩子，她因为舍不得让他吃苦受累，每次啊，只要黑斑撒娇，她就妥协让步。结果呢，各种求生技能啊，都学得半吊子。八个多月大的第一次出猎，黑斑就遭到野狼的攻击，爬不上树，摔下地来，最后流血过多死掉了。当时黑熊妈妈哭了好久好久，她终于明白孩子那么早就死了，她占了最大的责任。她那时候才体会到自己的妈妈，也就是黑熊奶奶说过的话，妈妈放手不是不爱孩子，而是让孩子可以平安地长大。所以呢，黑熊妈妈就按部就班地展开训练的计划，除了教球球认识环境，也教他觅食、筑巢、猎食、求生、御敌等等谋生技能。不管他怎么样的受伤，摔破了头，被蜜蜂叮咬，他都忍住心疼，不要去宠溺他，导致悲剧重演。当球球的身长、体重逐渐增加，肌肉骨骼更加强壮以后，黑熊妈妈就决定带球球离开熟悉的环境，来一次长途冒险之旅。只要球球通过考验，他就决定彻底放手，让球球独立谋生。可是呢，一直等到中午的时分，黑熊妈妈发现球球躲在树上就是都不下来，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他只好无奈地现身。球球远远地看到妈妈出现了，就像溜滑梯一般，咻一下就滑下树来，冲到妈妈的面前，紧紧地抱住妈妈，眼眶红红地说，妈妈妈妈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的。黑熊妈妈一边拍着球球的背，她一边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施展我的苦肉计了。所以黑熊妈妈明知下了树以后的球球已经肚子饿坏了，他还是刻意绕过长着果实、有蜂巢等等食物源的所在，加快了脚程。这时候呢，球球累得气喘吁吁，沿路不断地哀求着，妈妈慢一点，休息一下，我好渴，我好饿。可是黑熊妈妈都忍痛继续往前跑。就在球球累得躺在草堆里喘气歇息的时候，突然闻到远处飘来一股食物的香味，他兴奋地立刻站起身来寻找食物的来源，才发现前方不远的大树树干旁铺满了树枝、枯叶、茅草，还有几根粗木头架设成的一个洞穴。洞穴里呢，摆着一碗米饭、一碗蜂蜜，香味扑鼻。饥肠辘辘的球球咽着唾液说，妈妈，这是什么食物啊，好香哦，我好想尝尝看哦。妈妈故意问球球说，球球啊，这很可能是个陷阱哦，会让我们被抓到，你还是要吃吗？球球已经饿昏了，他哀求着说，妈妈，你最棒了啦，你最爱我了，你一定可以避过陷阱去拿到食物的，对吗？黑熊妈妈打量了一下，这个陷阱啊不难逃脱，倒是一个适合施展苦肉计的地方。他就说，好，那你站远一点，帮妈妈注意有没有人类靠近，我试试看啊。球球的小眼睛紧紧盯着飘香的米饭，说是迟那是快，黑熊妈妈伸出前脚的刹那间，咔一声，黑熊妈妈随之跌入陷阱。他假意挣扎了一下，立刻低吼，球球快跑快跑，猎人很快就会出现的。球球吓得大哭，妈妈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，我不要走，我要陪着你。黑熊妈妈随即发出警告，球球你不要哭，会被猎人听到的，你赶快跑，妈妈会想办法逃出去的，不然到时候啊，我们两个都活不了，快走快走。
球球从小就听妈妈说过，黑熊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，人类会用兽夹伤害黑熊，甚至杀死黑熊。可是他怎么能够抛下妈妈呢？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远处传来脚步踩在枝叶上的声音。球球知道不逃不行了，他低声呜咽着说，妈妈，我先走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逃出来哦。球球快速地朝另外一个方向的丛林逃跑，一直跑一直跑，跌倒又站起来，四肢和身体好几处都割伤了，他也顾不上，一直跑到筋疲力尽，倒在树干旁边大口大口喘气。过了没有多久以后，太阳隐没，森林暗了下来，球球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借着微弱的视力总算找到一截枯木，扒开斑驳的树皮，吃掉躲藏在其中的几只小虫，才勉强果腹。因为妈妈不在身边，她不敢睡在草堆里，决定爬到树上的枝桠处过夜。她用身体把枝叶反复压弯，完成了一个窝巢，浑身酸痛地躺下来。孤单的球球既担心妈妈的安危，也害怕猎人的出没，翻来覆去哭哭睡睡，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夜晚。球球在森林里四处乱窜了好几天，不但找不到原来的方向，反而越走越陌生，他只好尽量住在树上以测安全。肚子饿了，他就攀着粗树枝跳跃到其他树上找嫩叶或者昆虫来吃，可是呢，这些食物却无法满足他的需求，他慢慢变得有气无力，连爬树都要滑落好几次才勉强坐上树丫，这样下去他不晓得还能撑多久。隔天天刚蒙蒙亮，从梦里醒来的球球迷迷糊糊地叫了声妈妈妈，却依然没有得到回应，他无奈地伸了个懒腰。突然一片灰色的叶子从球球眼前飘了过去，他以为是蜘蛛的恶作剧，用手掌挥了挥，却听到一声细小的哀叫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，喂，你小心一点，你打到我了。诶，听起来不像蜘蛛啊，球球慌忙地问，谁？是谁？只见这片灰叶子轻飘飘落在球球的脚趾头上，我啦，我是紫斑蝶灰灰啦。球球眯着眼低下头仔细打量，终于看清楚，在他的脚趾头那儿停着一只翅膀闭合的灰蝴蝶。惊魂甫定的球球喘了口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我出来冒险，谁晓得却迷路了，我好累好渴好冷哦，不小心就趴在你的身上睡着了，对不起啊。当灰灰终于看清眼前黑乎乎的庞然大物，吓得结巴着说，你又是谁啊？球球清了清喉咙，很有礼貌地介绍自己，我是黑熊球球，我妈妈说我出生不久就喜欢在她肚子上滚来滚去，像颗球一样。提到妈妈，球球的眼眶红了红，我是跟我妈妈出来冒险的，结果她掉进了陷阱里，我却迷路了。哎呀，那真糟糕耶，我也迷路了，你也迷路了，我们大概只有死路一条了。球球真不喜欢听到死这个字，他就跟灰灰说，我才不要坐以待毙呢。为了不让跟他指甲一般大小的灰灰看扁自己，球球决定振作起来。当球球正要爬下树的时候，灰灰叫住了他，等等，球球哥哥，我没有力气了，实在飞不动了，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球球皱了皱眉，他都自顾不暇了，可是有个同伴说说话壮壮胆倒是不错的，虽然这个同伴实在小得可怜，他还是说，那你停在我颈子的毛里，那里毛多比较安全。森林的阳光越来越强，肚子饿扁的球球边走边问灰灰，哎，你平常都吃什么？灰灰贴近他的耳朵开心地说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我还可以点菜啊，花蜜啊，水果也可以啊，不过我最喜欢的是蜀葵花跟蝶豆花的花蜜。球球摇摇头，哼，你想得太美了，还想点菜啊，我都吃了好几天的嫩叶跟小虫呢。不过啊，如果要找到花，先要找到蜂窝，有蜜蜂应该就有花，到时候你可以吃花蜜，我就可以吃蜂蜜。 球球想到这，不由加快了脚步。不久后，他似乎听到潺潺的水声，刚要顺着水声往前冲，就想起妈妈训练他求生技巧的时候说过，动物啊习惯到溪边喝水，所以呢猎人也经常沿着溪流的草丛里设陷阱。于是呢他就放慢脚步，竖起耳朵进入防御状况，小心绕到一块大岩石的旁边。确定没有危险以后，球球让灰灰在岩石上休息，捧了些水给灰灰吸食。他呢跃入河里捉鱼，陆续跌入溪流好几回，球球终于有了收获。当他快乐地享用美味的鱼的时候，灰灰发着抖说，球球哥哥，你不要顾着自己吃，我都快饿昏了，我快不行了。球球啊了一声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了。他三两下把剩下的鱼塞进嘴里，迅速带着灰灰离开溪边。因为肚子里有了食物，球球的眼耳鼻也变得敏锐了，隐约嗅到一缕花香。他兴奋地指着寄生树上的野生兰花呼唤灰灰，哎，你可以看看这花的花蜜，你可以吃吗？快要饿扁的灰灰动了动触角，应该可以。凝望着灰灰专注地用虹吸式的口气吸食花蜜，球球顿时觉得自己挺厉害的，还可以照顾小不点灰灰。天色渐暗，球球不敢在草丛里做窝巢，花了点时间找到了靠山壁的岩洞。灰灰好奇地问他，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？看起来好危险哦。我妈妈说的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球球下意识地回答。他躺在岩洞里的枯草堆上，选了个舒服的姿势，仰望洞外天空的月亮。眼睛正要闭上的时候，耳边恍惚响起妈妈的歌声，不由低声啜泣。靠在角落休息的灰灰关心地问，你怎么了？球球难过地说，我想妈妈，不晓得她现在怎么样了，都怪我贪吃害了妈妈。灰灰就问，那你爸爸呢？球球无奈地说，我出生就没有看过爸爸，我妈妈说黑熊都是妈妈独自照顾教育小孩，爸爸只喜欢在山里逛来逛去。灰灰安慰他，你别难过，我根本都没见过爸爸妈妈，你比我幸福多了，至少还有妈妈爱你。球球低垂着头说，我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，我辜负了她的期望。灰灰却鼓励他，我觉得你很棒，你照顾我又帮助我，实在太厉害了。你看看我，虽然是紫斑点，可是我身上看不到蓝紫色，应该有的白色斑点也不明显，全身灰蒙蒙的，总是被其他的紫斑点嘲笑。哼，这证明啊，我是独一无二的灰斑点啊。球球就想，黑熊啊，都长得差不多，那谁又是独一无二的呢？
就这样经过了一个晚上，早晨起来，哗啦啦的雨声充斥了整座的森林，山谷里十分的灰暗，气温也低落了不少。球球意外发现瑟缩在草堆里的灰灰竟然一动不动，他死了吗？球球焦急地呼唤，灰灰灰灰。灰灰的翅膀微微动了动，哑着嗓子说，我很不舒服，我好像生病了。球球连忙问他，那怎么办？你要喝水还是吃花蜜？我去帮你找。灰灰不停颤抖着说，球球，我大概不行了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我并不是到森林里冒险，我是脱队逃走的。灰灰边说边喘着气，我去年冬天从北方飞到南方避冬，飞了100多公里，累得差点死掉，现在春暖花开又要飞回北方，没想到出发没多久，我唯一的好朋友被车撞死了，所以我就不想继续飞了，现在我可能也要死了。球球很害怕，妈妈不见了，她不能让灰灰也从眼前消失，她不断喊着，灰灰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就没有朋友了，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去帮你找花蜜。球球就这样冲进雨里面，不断地到处奔跑，他终于看到树上若隐若现的红色果子，正要爬上树，却发现远处森林依稀闪过妈妈的身影，
他心跳不由加快，不断喊着妈妈妈妈，球球追上前去，可是妈妈却头也不回地继续越跑越远。球球好不容易遇到妈妈，怎么能够放弃呢？他抹了抹眼前的雨水，继续拔足狂奔。才跑了没多久，他仿佛听到灰灰虚弱的声音，如果他去追妈妈，灰灰等不到他，很可能就会死了。他心里挣扎了好一会，终于决定先去摘红果子救灰灰，再来找妈妈。球球嘴里衔着得来不易的一串红果子，拼了命地往岩洞快跑。因为心神不宁，他好几次摔了一跤，全身都是泥。他终于赶到了岩洞，冲进去抖了抖身上的水，不断地呼唤着，灰灰你还好吗？灰灰只剩下微弱的气息。球球连忙用爪子把果子戳了几个洞，捧到灰灰面前，让灰灰方便吸食果汁。疲累不堪的球球终于松了口气，他把剩余的果子吃下肚，陪在灰灰身边睡着了。就这样睡到半夜，球球身边传来灰灰的声音，他立刻醒了过来，开心地说，灰灰你没事了，谢谢你球球哥哥。你这样说我很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差点就去追我妈妈不回来了。球球尴尬地抓抓头。灰灰感到很好奇，你跟妈妈感情很好，那你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吗？球球耐心解释，黑熊妈妈大多只生一个小孩或两个小孩，如果小孩不够强壮啊，可能就被其他动物吃掉，或者被猎人抓走了。因此啊，黑熊所剩不多，所以妈妈就训练我独立自主，坚强地活下去。灰灰点点头，看起来啊，你活着啊，比我更重要耶。因为每只紫斑蝶妈妈差不多都会生100多个卵，所以呢，满山满谷啊，都是紫斑蝶，根本不差我一只。球球却不认同，可是你说过啊，你是独一无二的灰斑蝶啊。这回轮到灰灰不好意思了，嘿嘿，对耶，我差点忘了。灰灰就想，他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是不是要继续自己的旅程呢？连续几天的暴雨终于停止了，灰灰的精神也好了许多，球球却加倍的思念妈妈。离开岩洞之前，球球说出自己想找妈妈的计划。我这样进入森林的深处，会离你的北上路线越来越远，气温也会越来越低。灰灰，你受得了吗？灰灰却持相反的看法，
你应该在找到妈妈前把自己变得更厉害更强壮，让妈妈刮目相看，你妈妈见到你才会高兴的。
球球皱起眉头说，你阻止我现在找妈妈，是不是希望我陪伴你保护你？我如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，对我是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灰灰没想到球球竟然误会了他，
你这么冤枉我，我很生气，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怪你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此分道扬镳，你去找妈妈吧。
球球气呼呼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走，什么朋友嘛，他为了灰灰拼死拼活，灰灰却只顾自己。可是当他走离了一段路之后，他却开始担心灰灰了。灰灰那么小个个子，他根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飞出森林的。球球越想越担忧，决定回头寻找灰灰。当球球发现停在树干上休息的灰灰，正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没想到却看到一只鬼鬼祟祟的蜥蜴正伸出舌头要吃掉灰灰。球球大吼一声扑向蜥蜴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蜥蜴被吓跑了，球球的后脚却被树根旁的石头割伤了。灰灰看到去而复返的球球，十分的高兴，摆了摆触须说，
你又救了我一次，球球哥哥，谢谢你。
他们俩的误会冰释以后，受伤的球球找到了一个树洞休息，他同时也在心底许愿，天亮以后重新上路，他一定要帮灰灰完成他的心愿。经过一夜的休息，球球的脚伤好了许多，他就问灰灰，你想要找到你的同伴吗？灰灰挥动着翅膀，
我很想留在这儿跟您在一起，但是这里太冷，不适合我。
我
我决定完成后半段的旅程，不管是不是能够顺利飞到目的地，我都要试试看。球球开心地说，那就让我送你一段路，这样你就可以节省一些力气哦。即将抵达低海拔的森林的时候，藏在球球颈毛里的灰灰挥动翅膀飞到球球身上。球球哥哥，我们要说再见了。你发现没有，你今天都没有提到妈妈哦。你开始用自己的方式长大，你会成为森林里一只伟大的黑熊。当灰灰展翅飞向蓝天，在阳光映照之下，它的翅膀闪现出紫蓝的光泽，耀眼而美丽。球球抬起头来，对着灰灰喊着，灰灰，快看，你现在是真正的紫斑蝶了。灰灰摆摆翅膀，带着球球的祝福，努力往前飞，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它的同伴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球球虽然心中不舍，后面的路途又要独自行走，但是他知道，当他走不下去的时候，除了妈妈的鼓励，还有紫斑蝶灰灰在他的耳边喊着加油。他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，朝着东边的森林飞奔而去，黑色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黑熊遇见紫斑蝶的故事说完了，你喜欢这个故事吗？
温水煮故事咯，来来来，加点盐，加点糖，还有酱油胡椒。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、古今童话，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。
听完了黑熊遇见紫斑蝶的故事，你不妨想想，在你的成长阶段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呢？小时候你最害怕的是什么？看不到爸妈，当爸妈出门上班，你是不是会嚎啕大哭？当你去念幼儿园的时候，面对教室里陌生的同学和老师，却看不到爸妈，是否也会哭个不停？你担心爸妈从此不见，或是他们抛弃你了？对黑熊球球来说也是如此，他在森林里到处寻找妈妈，却都找不到。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跨越成长的时候的恐惧跟害怕呢？想想看，平常爸妈怎么教导我们？如果看不到爸妈，是不是要等在原来的地方？幼儿园放学的时候，是不是爸妈就会来接你？如果他们始终不见踪影的时候，你就要学习照顾自己，就好像黑熊球球想办法找食物以及睡觉的地方。而紫斑蝶呢，虽然想要放弃自己，却也懂得在夜晚寻找温暖的地方睡觉，因而认识了黑熊球球。太阳落下升起，他们一天比一天更能够适应。说起来啊，在我们成长阶段，如果有好朋友的话，那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啊，孤单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朋友。球球遇见紫斑蝶，虽然小小一只，却可以有人跟他说说话，就好像我们在幼儿园结交到了好朋友，在教室里看到他就会很开心。同时呢，我们可以照顾他，帮助他，你也会觉得自己好棒哦。所以呢，朋友的陪伴和鼓励是我们迈向成长的时候带给我们无数的勇气。现在啊，许多家庭的小孩子都很少，或许只有一个，我们不妨到学校或邻居之中寻找我们的朋友吧。黑熊巧遇紫斑蝶说完了，如果你在慢慢长大的时候必须学习新的经验，千万不要逃避，反而要努力面对去学习，错了就再修正，迷路了就找到应该走的方向。如果你想要跟小平奶奶分享你听故事后的心情，或是想要听什么故事，都可以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小平奶奶的孙子兵法留言给我哦。祝福你们，拜拜。